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惠州新增四例，昆州新增两例。联邦预算有希望喺三年内盈余。商澳自由党同国家党联合组建反对党。总理韦松警告社交媒体可能被邪恶利用。消防局消消防带，新州未来几日将出现烟雾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4月27日，新州卫生多局已确认隔离酒店又发生一例本地感染新冠病毒事件，并将此前 Mark Hotel 一名回国旅客的新冠病例重新归类为本地传播。新州卫生厅在最新发布的周报披露，41%的海外输入病例感染了变种病毒，分别是英国、南非和巴西变种病毒。国家内阁上个星期同意提前扩大接种范围，从5月3日起为50岁以上的人士接种疫苗。这个将令到50岁以上者有资格在州营疫苗接种诊所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并从5月17日起在全科医生诊所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为了保障优先群体接种新冠疫苗，新州政府将推迟向50岁以上的人开放疫苗接种中心，除非他们是一线工作人员。惠州疫情卫生厅长马丁菲利宣布，惠州新增四例海外输入病例。惠州将从这个星期二午夜起，将对帕斯和皮尔地区从红色区域降为橙色区域。昆州没有新增本地病例，只有两例海外输入病例。由于印度的疫情急剧恶化，4月27日，总理韦森宣布暂停所有印度飞往澳洲的国际航班。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韦森说，这次针对印度的国际航班禁令将一直持续到5月15日。禁令到期后，澳洲政府将会再度评估风险，做出是否延期的决定。来自印度的非直航航班已经被中转国家禁止入境，这个意味着这些航班已经不会进入澳洲。经济学家表示，将在5月11日公布的联邦预算将会宣布，不断上升的铁矿石价格和强劲的就业市场已经改善了澳洲的经济表现。即使因为疫情而采取了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联邦预算亦有希望在三年内恢复盈余。新的经济提振预计将令到2020-21财年的赤字减少500亿澳元。截至2月份的预算赤字已经比去年12月年中财政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少了230亿澳元。最近 UBS 澳洲首席经济学家塔利洛发表上述评论时，澳洲最大的出口产品铁矿石的现货价格已飙升至每吨186美元以上的10年高点。这个预计将为坎培拉带来一笔意外的收入，而之前坎培拉曾预测铁矿石今年将大幅下跌至每吨约60美元。受到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推动，星期一大连铁矿石期货再次上涨5%，在每吨190美元附近交易。塔利洛预计，由于政府保持保守的经济预测并宣布了新的政策，2020-21年的预算赤字将减少350亿澳元，剩下1630亿澳元。而 MYEF 预测的赤字是1980亿澳元。不过和财政部12月预测的10%相比，潜在赤字只占 GTP 的8%，将为预算提供一个更好的起点。塔利洛现在预计2021-22年的赤字为580亿澳元，仅占 GTP 的2.7%，而 MYEF 的预测为1080亿澳元，占5.3%。预算有可能在2024-25财年恢复平衡。又好似在新冠疫情就嚟之前的2018-19财年咁样，整个概况的累计改善为2000亿澳元。即便如此，联邦银行 CBA 利率策略师布朗警告话，澳洲的三期水平仍处于刀尖上，在预算案公布前后仍有可能被吓。他话，任何评级下调都会增加澳洲的借贷成本，鉴于高额的债务水平，即使借贷成本只产生一啲，亦会产生重大影响。塔利洛预计，预算中新的刺激措施总额约为200亿澳元，占 GDP 的1%。他表示，新预算应该会斥资70亿澳元，延长1000万中收低入者的税收抵免，在退休和老年护理、基础设施、国防、气候变化以及退休金缴款、政府资助的育儿假方面做出更多投入，以及取消月收入必须超过450澳元，才有资格缴纳退休金的门槛，都是有可能的。想了解更多，请点击1688澳洲新闻网。 网址是 https://www.1688.com.au/australia/listen/04/07/10204/12024/1024/25。综合消息，联邦政府新的电力限制措施将在今年7月开始生效，届时预计数百万家庭和小企业将可以节省逾百元或数百元电费。能源监管局的电力巨头在预设的长期报价合同中，向顾客收取的电费设定了上限。从7月起，更便宜的电价将为家庭一年最多节省116澳元，为企业节省441澳元。这个将适用于新州、昆州东南部和南澳的电力客户。澳洲能源监管局主席萨维吉说，约72.7万名客户将总共节省6500万澳元。预设市场报价并非旨在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交易，而是为那些在签订电力合同时不愿意或无法货比三家的客户提供一个安全网。他说，由于大多数零售商都有更便宜的能源交易，因此多做比较仍是获得更便宜价格的最佳途径。另一种类型的电费是市场报价，价格由能源零售商制定，并经常有折扣广告，但这种电价随时都可能改变。能源部长泰丽在2019年引进预设市场报价，以降低电价。他说，随着我们从疫情流行中恢复过来，低能源价格将有助于提高家庭和企业的消费能力，从而推动我们的经济复苏。帕斯消息，西澳自由党和国家党已经签署了一项联盟协议，组成西澳政府未来四年的反对党，并由国家党党魁戴维斯女士领导。两党在结成联盟后仍将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并能够在两党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但亦将寻求形成联合政策，并在涉及到如何在任何可能的补选和选举中处理席位时尝试共同制定战略。自由党和国家党的16名议员的党案已被分割，双方将分割提供给反对党的年度资金。以上联盟协议的核心是对斯法达地区特殊使用费项目采取联合行动。这个基金最初为非核心政府地区项目预留了10亿澳元的采矿特许权使用费，是2008年国家党和自由党组建政府的代价。这个也是3月选举中的一个争议焦点。自由党州议员托马斯在选举前表示，国家党的政策将意味着必须在预算的其他地方节省28亿澳元。托马斯希望逐步扭转这些变化，而不是一蹴而就。戴维斯女士这个星期一表示，她认为两党在选举中已经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即斯法达地区特许权使用费需要恢复到其最初的意图。她说，当然我们制定的联盟协议反映了双方的共同协议，即我们需要努力恢复到其最初的完整性，在这四年中会有讨论，但毫无疑问两党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即我们需要确保西澳的地区发展和与之相关的基金得到适当的使用。自由党领袖 David Hundy 说，协议中关于设法达地区特许权使用费的内容很明确，但需要确认的是预算是否可以支持这个计划。总理莫里森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说，社交媒体可能被邪恶者利用，破坏澳洲社会。他将滥用社交媒体称之为魔鬼的作为，并呼吁基督教信徒们透过抵制其腐蚀性的影响。莫里森上个星期在黄金海岸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在这个星期一在网上发表。在演讲中，莫里森表示，年轻人正受到社交媒体的毒害，社交媒体可能被魔鬼当作武器。莫里森还警告说，身份政治是邪恶的东西，他在度威胁住以摄取年轻人的希望和勇气。在会议上，莫里森呼吁与会者拿起他们的精神武器，反对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并说国家需要他们这样的人。莫里森说，通过身份政治，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成为你的群体所定义的人，而不是上帝创造你所应该成为的样子。人们有一种倾向，即看不到自己，不能够以自己的权力将自己作为一个个人来珍惜自己，而只将自己作为是由某个群体所定义的人。莫里森说，这个是一股腐蚀性的力量，破坏社会和自我价值，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面书上开始写一些愚蠢的东西，并彼此不尊重。它不单止腐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而且腐蚀着整个世界，不单止在这里，而且在全世界。他说，你在这个群体中迷失，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失去了你的人性，你失去了与彼此之间的联系。莫里森说，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邪恶的东西。身份政治划清身份认同政治产生在20世纪后期，是指社会上的人群因性别、人种、民族、宗教、性取向等共同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活动。莫里森说，身份政治导致人们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定义成了无聊的部族。他说，这个是腐蚀性的，绝对是腐蚀性的。我认为这个破坏了社会，也破坏了澳洲人的自我价值。我们必须为此祈祷，我们必须大声讲出来，我们必须拿起精神武器来抵御他，因为他会夺走我们的年轻人。身为五旬节教会教徒的莫里森讲给与会者听，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伸出援手，令到每个澳洲人都知道他们很重要，他们有重要的意义。莫里森说，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理解他们可以踏上旅程，我很有信心你们可以引领他们，我依靠你们来做这件事，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任务，而是你们的任务。莫里森在谈到社交媒体时说，当然社交媒体有它的优点和价值，令到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人们联系，但是这些工具也可能被邪恶势力利用，我们需要将这一点指出来。他说，滥用社交媒体是魔鬼的作为，并端出信教者祈祷抵制其对社会的腐蚀性影响。莫里森一直在批评社交媒体公司的全球领导者，包括在面书直播新西兰基督城恐怖袭击惨案后，迫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删除视频。他还推动通过法律，促使科技巨头为澳洲新闻内容付费，并表示要对网络欺凌同虐待行为进行更多干预。舒尼消息，1月27日，新州卫生厅发布健康警告说，由于消防局减咗消防作业，在未来几日新州都会在清晨出现烟雾天，人们最好等到下午烟雾消散再进行户外活动。这个星期二早上，舒尼的空气中弥漫着烟雾的味道，这个是因为新州消防员在雪山地区和白雪莫纳罗地区周围的数个地点进行消防作业。消防局已经对大雪梨地区、乌龙江、南部高地和伊拉瓦拉地区发布浓烟警报。同时，新州卫生厅也发布警告说，在未来几日入面，烟雾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有心肺疾病的人。气象局也警告说，由于星期二雪梨空气中的 PM2.5 颗粒水平升高，环境厅发布了空气质量不佳预警。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